十三章四十二到四十九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以恭敬的心同声恭读神的话。请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进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们做外邦人的光，叫你们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请保持站立，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启示你自己，启示耶稣基督，启示你生命之道。天父，求主你在今日早晨，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您的话语。主啊，也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来回应你的教导。主啊，让我们活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感谢主，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下面请王牧师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传福音。
各位来宾，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来敬拜神。约翰福音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愿在今天的崇拜，从耶稣而来的恩典和真理充充满满的与各位同在。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恳求你的同在，求你祝福以下的这段时间与讲到的和听到的人同在，愿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动工来运行，借着神的话语使我们知道神的教导如何在地上行事为人，并且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题目，就是传福音。所根据的经文是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到五十二节。我先来解释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知道一下那个背景的话，会对于我们了解这段经文很有帮助。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之后，我们可以看下一张那个 slide 啊。先看一下这个，就是保罗第一次出去宣教的那一个地图。他们是从一个叫做安提阿的，就是在你们的画面应该是右手边那个叙利亚的安提阿那里，先到一个岛叫做居比路，也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然后从那个居比路传完道之后到小亚细亚。使徒行传的描述主要集中在三座城市，就是那边一二三哈。那个小亚细亚也有一座城市叫做安提阿，那另外一个叫以哥念，还有个路斯德。那其他有几座小城是略微提到，但是重点是在三个城市当中。那至于为什么保罗他会出去宣教呢？那我把那个背景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这差不多就是使徒行传一开始所讲的，一直到现在十三章为止讲的这个过程，就见证教会的开始。在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之后不久，就是在五旬节的那一天，门徒在耶路撒冷聚会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那门徒因为圣灵的降临大有能力，他们就去见证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见证耶稣已经复活了， 结果有许多人的信主受浸，那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间教会，大概是2000年前。那这间教会在耶路撒冷开始的。耶路撒冷教会兴旺了好几年，大概将近10年的时间，然后就受到了迫害。教会的领袖斯提凡被犹太人的公会用石头打死，许多的门徒被抓下在监牢里，12使徒之一的雅各被当时的希律王希律亚基帕一世用刀杀死，那甚至使徒彼得也被抓起来，几乎被处死。有大批的门徒离开了耶路撒冷，分散各处。但是很奇怪，他们不是哭哭啼啼，因为背井离乡的，他们不是哭哭啼啼的走四方，而是大有信心的去传福音。这情况其实很奇妙，离开自己的家乡，但是一边边走边传。那有些人他们就走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那一座城，那当时它是罗马帝国的3大城，仅次于罗马城跟亚历山大城。他们向当地的人传福音，主与他们同在。圣经说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那信而归主的人里面很奇怪，是种族混杂的，不但有犹太人，而且这一次有外邦人。于是他们又成立了安提阿教会，这是一间信仰相同但是种族混合的一个教会。那弟兄姐妹，当时的罗马社会是一个阶级非常分明的一个社会，你是罗马公民还是非罗马公民一清二楚的，而你是贵族还是是奴仆，是自由人还是不自由人，非常的清楚。甚至犹太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分得清清楚楚。但是在那一间教会里面，安提阿教会，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就不分彼此。就好像你在现在，你看到黑人、白人、亚洲人全部都混在一起，有些人是大老板，有些人是打零工的，全部都混在一起，在那里赞美神，在那里敬拜耶稣，在那里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个是当时的安提阿教会，它其实跟现在的美国不太一样。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有一句话，就说每个礼拜天早上11点钟是全美国分离的最厉害的时候， The most segregated hour， 就是每个礼拜天早上11点是他们主日崇拜的时候，黑人去黑人的教会，白人去白人的教会，中国人去中国人的，韩国人去韩国人的，各去各的。那跟当时的那个安提阿教会非常的不一样，这是第一间在主的恩典当中成立的一个种族混合、阶级混合、全面混合、专心信耶稣的一间教会。这间教会成立之后不久，没有说等了10几20年，很快的神就叫他们派人出去传福音，而叫他们派出去的是他们教会当中最优秀的两个人，一个叫做保罗，一个叫做巴拿巴，是他们教会的领袖跟教师。是圣灵对安提阿教会说，哎，你们要将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派出去做我要他们做的工作。安提阿教会非常的顺从神的意思，他们就教会就按手在这两个人的头上，就说兄弟保罗巴拿巴，你们去做主要你们做的工作去吧。他们就去了，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自己还带了一个年轻的帮手，这个人名字叫做约翰马可，他是巴拿巴的表弟。但后来他们就先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居比路巴拿巴自己是居比路人，所以他先到居比路的地方去传福音。那神与他们同在，有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那个居比路就是当时全部都是罗马人的世界，居比路的总督，我们圣经翻成是方伯，就是那个地方首长，罗马人，他信主了。在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人信主了。他们在居比路传完福音之后，就坐船到小亚细亚去。登陆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马可离开他们了。那到底为什么离开呢？不知道，圣经没有说那个原因是什么，但就说马可离开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可是那另外两个人，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就继续的就传福音下去。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 第十三章十三节到五十二节，就专门是记载他们在那个第一个停留的地方，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地方传福音的那个经过，说他们谁去传福音，向谁传福音，还有他们传福音的那个内容记载下来。这内容，你去宣教的时候向人家传些什么呢？其实也好比说现在吧，就是一间教会的同工开会，有十个人在那边开会，说我们要去传福音，那你只要是基督徒一定是举手赞成的，我们要去传福音。那至于说那个传福音是什么意思，那十个人里面可能有十种不同的想法。有人觉得传福音就是你要去关心一个人，关心他的生活，然后对他说耶稣爱你，这个就是传福音。有人说传福音就是要告诉他说你不信耶稣会下地狱，信耶稣会上天堂，这个是传福音。有人就认为说传福音的话，那就是你要他认罪悔改，做耶稣的门徒，这个才叫做传福音。所以当大家都同意说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每个人想的到底什么是传福音不太一样。所以当真的要把它实行出来的时候，奇怪，为什么这么困难呢？你想做的事情跟我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那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底传福音是怎么回事。好，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感谢主，这是一段非常非常宝贵的圣经记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宣教的报告，报告他们传了些什么福音，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他们怎么来处理这些困难。我用读经跟解经的方式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所以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从十三章的十三节开始读起，稍微会做一些解释，重要的地方会做比较多的解释。第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一开始说那个帕弗是在居比路，是在那个岛上，然后庞菲利亚的别家就到了小亚细亚，然后约翰，这个约翰就是约翰马可，所以他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读使徒行传的人，他们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第十三节，从此之后不再称他为扫罗，以后都是用保罗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关键。在这个之前呢，一讲到他的时候都是用扫罗这个名字。那个中间的那个 transition 呢，是在第九节，十三章的九节，说扫罗又名保罗，然后在那个之后每次提到他的时候就是用保罗这个名字。扫罗是讲到他是希伯来人，他用的是希伯来人的这个名字，也是以色列人第一个王的名字。但是当他传道的时候，他大部分是向外邦人传道，他就用了他的一个外邦人的名字保罗。马可为什么回去不知道，有很多的猜测，说马可因为年轻吃不了苦，他去完一个地方之后就想家了，不想再吃苦了，他就先走了。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就继续下去。请大家注意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里面有个关键，就是在第十三章第二节的时候讲到他们还在安提阿教会，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只讲到两个人的名字，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神所呼召的是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就顺从了他的意思。他们走的时候自己又带上了一个帮手，就是约翰，这个是在第五节的最后面的那一小句，说有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结果一段时间之后，神所呼召的那两个人，他们没有改变初衷，他们就继续下去。可是没有呼召的那一个人， 他中间离开了他们，就回去了。这个在于有呼召跟没呼召。但是马可，我们不要轻看他，那一次他是一个人先脱队了。可是马可他后来就在神的时间之后，这个年轻人他成长了，他做了两件事情，到今天影响全世界。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写了马可福音。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总有一本书叫马可福音，是这个马可后来神感动他写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如果到埃及的北部的去的话，你知道埃及它是属于回教的国家，所有世界上这么多回教国家里面，只有埃及这个国家大概有10%的人民是基督徒。到埃及的北部那里有一种基督徒叫做 Coptic Christians， 科普特就是古时候的拉丁文的意思，就是埃及的意思，埃及基督徒。然后你到他们去看他们的教堂，很多教堂叫做圣马可教堂，因为是马可后来到埃及去传道，这一次他做了逃兵，但是后来在神的时间里面，他受圣灵的差派到埃及去传道，那里面很多人归主，一直到现在2000年之后，还是有不少的埃及的基督徒在那边。那这个是一开始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继续下去，第14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它是在罗马人的加拉太省，那比西底大概就是一个县的意思，它就是长120英里宽50英里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县里面有一座城也叫做安提阿，在那个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进会堂坐下。好，会堂就是犹太人叫聚会的地方。到了安息日，他们就找个地方就坐下来，然后按着当时聚会的规矩，就是要读圣经。他们那一卷一卷的很大卷的拿出来读，读完律法和先知的书之后，管会堂的就是那会堂的领袖，他就看到来了这两位，就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要劝勉众人的话，请说。那第16节开始记载的就是第一篇的宣教的这个正道，是保罗他在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对会堂里的人讲的一篇道。我们来看看保罗的传福音他是怎么传的。从第16节到23节是一个段落，我来读哈。保罗就站起来，他就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这个就说明他的听众哈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一切敬畏神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入了犹太教，他们也信奉犹太人这位神，他们也参加他们会堂里的聚会，然后他们有个名称就叫做敬畏神的人。保罗就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主词是什么。保罗一开始之后就讲到说这位神，然后以下都是说神所做的事情。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神还是讲神，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寄灭了迦南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到此为止保罗讲到犹太人历史上发生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拣选，第二件事情出埃及，第三件事情就是入迦南。接着他就讲到三个人，第一个人撒母耳，21节，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所以这是第二个人，就是扫罗。22节， 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神为大卫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个出处就是在这一节。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然后下面是那个关键第2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保罗讲了这么长一段，只是为了一件事情，要交代耶稣的来历。耶稣就是神从古时候拣选这个民族，然后带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等等之后所应许的大卫的后裔。他就是要交代这么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这个世界上的伟人，你大概不晓得苏格拉底的父亲是谁，大概从来没有听人讲过柏拉图的父亲是谁，可能有人知道孔子的父亲是谁，如果你古书读得很熟的话，但是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他交代他的来历交代的这么久远。那保罗这里讲的，他是交代耶稣的来历，他就是神在万古之前所定的那个旨意，借着拣选，借着大卫的后裔所出来的这一位救主，他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当时的环境，他是在会堂里面讲道，所以他要对这些了解以色列历史的人跟以色列圣经的人告诉他们这一位我现在要讲的，他就是神借着众先知，借着摩西，借着律法所应许的那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交代完的来历之后，他才开始讲耶稣一生的事情。那这时候我想稍微停下来跟弟兄姐妹来想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的客观，它是一个现在的一个事实。保罗他到犹太人当中跟他们讲了他们自己的历史，是一个有神的历史。犹太人从一开始就有神，到今天他们是信奉神的，虽然他们不信耶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所以福音转向外邦人，但是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是一个信奉有真神的一个民族。然后我们也知道，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犹太人在这个全世界他们的分量，我先讲一下他们的人口的总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大概是700万人，另外就是在美国的犹太人大概也是700万人左右，然后再加上世界其他地方，全世界合起来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大概就是2000万人左右。目前世界的人口大概你算它70亿，这个2000万在70亿里面，它是占总人口的大概是0.3%，连1%都不到，0.5%都不到。但是他们掌握整个世界的财经，还有你看这个科学方面最出色的科学家，如果你在欧洲或者美国，你要去找最好的律师，大概都是犹太人；你要找最好的医生，大概是犹太人；你要在学校里面找你老板的老板，他大概就是个犹太人。所以说为什么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民族，然后他们有这么优秀的表现，那你说犹太人他聪明，他们非常的科学，他们非常的进步。但是我们同时在我们中间会流传一种说法，那个相信有神都是迷信，都是落伍的，都是不科学的，那科学的人都不相信有神，只有那些乡下的老头子老太婆才相信有神，那些真的那些前进的进步的人怎么会相信有神呢？这太无知了。但是同时你就看到这个相信有神，从古以来相信有神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是全世界最进步的人，在你不管学什么科里面，就他们是你绝对没有办法说他们是无知落后的，那他们是相信有神的人。而你做这个全世界那个宗教调查的话，世界人口里面那无神论永远是极端的少数，真正的无神论大概就是20%世界人口左右。现在比较多的是另外一种人，叫做怀疑论者，就是 I don't care， 不管有神还是没神的话，我不要去想他。那大部分的人是相信是有神的。可是有时候我们在跟自己的朋友亲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点羞于启齿，就说我们 相信有神好像很丢脸，弟兄姐妹，不是这么一回事。相信没有神的人呢，他们其实比较需要去考虑一下，说为什么我相信无神，我的那个理由是在哪里。这里就是稍微谈一下哈，我们看看第24节开始。那这里开始讲到那个福音的主题了，就是在他还没有出来以前讲到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还没有出来之前呢，神先派的一个人出来，这个人叫做约翰。约翰他做一件事情，他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敬礼。那约翰将行进他的路程的时候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那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我稍微停一下哈，就是施浸约翰他来了，他是预备人心归向主，他做的事情就是叫人悔改。那弟兄姐妹，悔改使我们能够想要归向耶稣基督。那约翰到最后他特别强调一点说，你们不要误会，我是基督，我不是基督。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中间敬畏神的呢人呢，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请大家注意一下保罗他怎么讲他传的这个福音。你现在看到这一节哈，就是里面有句话叫做救世的道，你跳到第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有没有看到？请再跳到第46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传给你们是应当的。他这一段经文里面用三个词来描写他所传的这个福音。第一个他说是赦罪救世的道，第二说是赦罪的道，第三是说神的道，上帝的道。所以福音它是拯救的信息，福音它是赦免的信息，然后福音是从神来的。第27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书的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这到这里讲的是耶稣他的受难跟复活。下面第31节一直到37节是证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证明的。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是有见证人。那这些人如今在民间还是他的见证，还活着。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现在开始他引用圣经啊，因为他是向以色列人在讲话，他们熟悉这些经文。第34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名见朽坏。第36到37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来，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未见朽坏。第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赦免跟他的拯救，就是因信而称义。第40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他信息结束的时候呢，是有了一个警告，说你们应该要相信。那我刚刚读的就是他整篇的信息，大家来看一看他这个信息说了些什么。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预备的这个 slide， 因为今天我的时间很短，我照着这个跟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会看到他说了些什么这个信息哈。我刚说了他们去的是有三个地方讲的他们在小亚细亚这三个国家三个城市里面传福音的这个经过。那我们看一看在三个地方他们传福音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这个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刚刚我们读的是彼得是保罗在那个会堂里面传福音的那个内容。请看一下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在第十三章的第五十节。但犹太人挑唆虔诚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里讲到他们怎么离开的，是被人家赶出去的。这是第一座城市，是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那第二座城市叫做以哥念，那这个是在第十四章的第六节。我从第五节读起哈，那个时候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传福音。所以他们在你以哥念的时候他们是逃出去的，是人家想要用石头打他们，但是没有打着，他们就赶快逃走了。那他们就逃到一个地方叫做路斯德，路斯这个地方他们被打着了。请看第十九节，这个地方换了一个地方叫做路斯德哈。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哈，就用石头打保罗，这个打到了，而且打到说以为把他打死了，便拖到城外。所以你看他们去三个地方传福音，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表来想把这两节做一个就是在两章做一个总结哈。他们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有去传福音，然后也有不少人信主，但是有人反对。后来他们怎么出去呢？是被人家赶出去的。那第二个地方叫做以哥念，也是去那边传了福音，也是有不少人信主，还是有很多人反对。后来他们是逃出去的，人家用石头打他们，没有打到，他们就逃出去了。第三个地方叫路斯德，那在那个地方传福音，有人信主，也有人反对，最后是被打得半死，人家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出去的，是这么走的。而后来他们有再回来就是了。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出去传福音有没有被人家赶出去过？有没有被人家就是说？人家打你或怎么样，你逃走的，逃出去有没有？要没有被人家打个半死拖出去的？我被赶过一次，逃过一次，但是没有被拖走。2000年的时候，离现在大概差不多18年了。那是我第一次出去短宣。那次出去很长，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到最后的一点，现在可以讲，就到了一个你们可能没有听过的地方，那个是在安徽省的北边，有一个小地方叫做秀县，就是住宿的那个宿字，当地人读成秀字哈。乡下传福音，传完了之后，就回到了那个秀县里面一个弟兄家里。准备说当天晚上他带我去坐火车离开当地，但是就在早上的时候， 突然来一个电话，然后那个人就接完电话就说有时候公安要过来了，你赶快出去吧，就把我往外一推，嘣，门一关。我手上提着两个大皮箱，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然后突然之间我就走出那个公寓，发现我一个人站在大街上，那这个是被赶出去的。长话短说，就是后来找到了火车站，然后在那边等到了晚上，坐火车到北京去。那一次是被人家推出去的。那还有一次是最后一次宣教的时候，那一次是三桥也去了，还有就是守强两个人，我们到吉林的地方，最后呢也是最后一站。最后一次在那边上课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可能比较紧一点，也是说，哎，一个在课堂上的一个姐妹掏出手机说接到报告说有公安过来，啊，那是比较好，就她带我们逃，带我们几个人就走下来，穿过一些地方，然后打了一个车，然后到乡下去，我们在乡下睡那个炕，待了一个晚上，那次算是逃出去的。但是还没有被人打个半死拖出去过。可是当初的使徒们，他们真的是经过千辛万苦，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很多的迫害，然后他们传的那个福音呢又是非常纯正的福音。我们来看看下一章那个我准备的，因为我想要讲一讲就是到底什么人在传福音，他们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保罗他是一个从前他是一个敌人，他是迫害教会的，是把基督徒抓到监牢里面去迫害他们的人。那另外一个巴拿巴他是居比路人，刚刚讲他不是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圈里面的人，不是跟着耶稣的那群门徒。那结果是这两个人靠得住吗？如果我们教会现在开一个会审核那个资格的时候，这两个人背景不太好，我们起码要派一个自己人，耶路撒冷出来的跟耶稣的人出去才比较对吧。但是就这两个人却是被神所大大使用的人。那弟兄姐妹，其实在主里面不看那个出身的，只要有圣灵的感动在他身上，他是爱主的，他的生命已经改变了，这个人不管他以前的背景是什么都可以被主所使用。所以你不必妄自菲薄，觉得说我信主还没有多久，或者我以前什么背景，佛教徒回教徒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的人都可以去传福音。他们传的那个福音哈，这是今天我比较想要讲的一点。因为我刚刚读了这么一大圈，读的那个把整段的经文都读出来，就是表达这一点。我们看下一个啊，就是那个信息，它完全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然后是以圣经为根据。他前面讲了一大串，就是介绍耶稣的来历，然后中间就介绍说耶稣他来的时候先是怎么样，有约翰去让人家悔改受浸哈。你看那个浸礼，它是一个实际的表现，就当时的约翰的浸礼是悔改的浸礼，而不是说你说我心里悔改了就可以，说那你要有个行动的表现，受浸吧，就在约旦河里面看一大堆人在那里都是悔改的人才去那边受浸，这样子来预备了主的道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不但是教导，他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们大力的，你看那个保罗那个信息，他强力的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有时候我们现在去传福音不太好意思讲耶稣复活的，就讲说我这样是不是迷信啊，人家听到这里是不愿意去听下去，就捡一些好听的。这跟彼得保罗就是彼得也一样了，就那些使徒们所去传的那个福音完全不一样。他们很强力的来证实耶稣基督他已经是复活了。然后你看保罗讲的这一篇道里面，你可以去算一算他引用了多少的圣经的经文。那其实前面那一段虽然没有说是全部说出来，他讲了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都是在引用圣经。那他的信息有很清楚的特点，就是他完全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然后它是以圣经为根据，那这个是所有的福音的一个特点，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然后是以圣经为根据的。弟兄姐妹，你看我们现在去传福音啊，会怎么样？多多少少就是跟他讲，跟保罗传的这个福音很不一样。我们会把我们觉得说别人可能会比较听不下去的部分尽量把它减少，然后我们觉得人家比较会想听的呢就多说一点，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会讲比较多人的事情，个人的一些见证啊、经历啊，或者比较能够软化人的东西会讲比较多，然后最后再讲一下所以啊你们要信耶稣，然后这样就觉得说那我传过福音了。可是你看保罗他讲这篇道里面，他连一点自己的故事都没讲，他从头到尾就是直接就说耶稣是谁，然后他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根据，他福音是这样子传的。那我们就会很怀疑，你传这种福音有人要听吗？会有人要信吗？恰恰就是这种福音，弟兄姐妹，当初神大大的使用这样子的信息，这两个人出去传的时候，很多人信主，教会2000年的历史也是这样子。那到现在其实我们还是一样，反而是那些改过的福音，你觉得人家比较会听，好像举手信主各布道会大家比较能够接纳那种信息呢，他们不能够持久的。你直接去传讲基督，直接根据圣经的那些信息会有人信，那种信那种就相信那种福音的人他是真信了，他以后不会变的。那因为你感动他，他去信的那些人后来常常在变。然后一开始使徒们传的这个信息呢，他没有改变，就是直接的传讲。那我后面那几张 slide 呢，是要表达一个观念。我今天没什么时间，我有写了一篇文章，会登在这一期的那个属天园地里面。但是我把这个经文还是给大家读一下，就是我们对福音它是什么，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需要有这么一个观念在里面。就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它不只是说几个字听在耳朵里面，它是神的大能，就是这个福音里面它本身它的本质就是一种能力，它是有能力的。你照着神的福音传讲出来的时候，它是神的大能。你如果不照着神的信息传讲出来的时候，它就不是神的大能。我把相关的三个经文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到底这个福音再说确实一点的话，这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有哥林多前书一章第18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中文翻的时候多了一个理字，比较好就是翻成十字架的道，因为它用的是 logos 那个字，就是道成了肉身那个道。因为十字架的道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个十字架的道，十字架的道理也就是福音。你传福音的时候必定是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不只是说神爱你。你只说神爱你，你信神会有平安，没有十字架，没有耶稣基督，弟兄姐妹，那种福音里面没有能力。因为十字架的道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那十字架再讲的详细一点到底是什么呢？有在哥林多前书1章24节，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三节经文都讲到神的大能。一开始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接着说十字架的道是神的大能，最后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那弟兄姐妹，福音之所以有能力，是因为我们传讲十字架，十字架之所以有能力，因为我们在传讲耶稣基督，因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不去讲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出来的信息它是没有能力的。那这是福音的本质。如果你对神有信心的话，你去传福音，你去传福音就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就直直的去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总有人会相信，一定有人会反对，甚至有人会逼迫你，但是总有人会相信，在那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下面那张图就是把这三节经文做了一个联合在一起，福音、神的道、基督一样的意思，然后他们都是神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基督总为神的能力。那总结，传福音的方法直接传讲，就直接去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直接的邀请。当时的邀请不像我们现在说请你举起手来或者走到前面，因为当时没有这种形式，但是你可以看到当时是怎么回事的。在第四十三节哈，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他们用跟从的方式来表明决志，就是他们离开会堂之后，要信主的相信的人就跟着去了，就一堆人，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跟巴拿巴的，然后他们找了一个地方继续二人对他们讲道，讲耶稣基督的道理，劝勉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这是把那个信主的人用跟出来的方式把他们分别出来，然后对他们做 follow up 来坚固他们，叫他们恒久在神的恩中，这个是坚固。当时他们传福音的方法就是这三个，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直接的传讲，然后直接的邀请要信主的人跟我来，然后就对他们做坚固，信心上坚固他们，恒久在神的恩中，神就大大的与他们同在，就有许多的人信主。那福音的动向，最后说一下这个福音的动向。因为在这个后面他记载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信主的人很多，然后到了下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在四十四节说几乎整个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那但是那个会堂里的犹太人看到人这么多就满心的嫉妒，然后就应驳保罗所说的话，你讲的不对，毁谤那个原文就说毁谤保罗，然后这个人是个坏人，你们大家不要相信他的。然后保罗跟巴拿巴就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该的。下面这一段其实很重要，在整个的宣道的这个历史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福音为什么会转向外邦人呢？就是因为那一次在这个安提阿城比西底安提阿发生的事情，就在第四十六节后来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那因为主也曾经应许过这样子说，他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所以外邦人得救原本就是在主的旨意当中，只不过照着神的意思应该先讲给犹太人听，那你们不要的话，我们就转向外邦人而去。那第四十八节讲到外邦人，那这里弟兄姐妹要注意，这个外邦人就不再是说当初在会堂里 入犹太教的那些人，那些叫做敬虔的人，这外邦人就是他根本也没信教，他就是那个城里面就是外邦人，什么都不信的，反而是那些人听了福音之后，很多人就信了。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的一个 issue 在那边，我只能花一分钟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人读到这里说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哦，得不得永生乃是神的预定，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好像从这里看到的是神的主权，神所预定的人就会得永生，但另一方面你看到的是人在传福音，保罗跟巴拿巴很积极的在那里传神的道，下面还说他们把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说这两件事情冲突吗？哦，既然神已经预定他得救，干嘛我还传福音？他到时候神叫他得救，他一定会得救。但是你看到两件事情一点都不冲突，一方面有神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一方面保罗跟巴拿巴非常积极的到处去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说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两样事情都必须要做，两样事情都会成就。然后福音的动向，最后我把它读一下，第五十节到五十二节，但犹太人挑唆虔诚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到另外一个 城市。门徒就是当初那些信主被坚固的那些人，门徒呢却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保罗跟巴拿巴被赶的时候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对着众人跺下脚下的尘土，然后离开那个地方，换一个地方传福音去。说哇，他们这个好像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是不是我们传福音呢应该就说态度非常非常的谦和，被人家骂被人家打都不要还手，可是这两个人又对着众人跺下脚下的尘土，什么意思呢？那跺脚下的尘土就跟在众人面前洗手是一样的意思，跺尘土就是这个罪过归于你们，这个污秽尘土归于你们，这个错误归于你们，不是我们不向你们传福音，是你们不要这个福音，我因此而离开这个地方。但同时他做这个动作，其实他表现了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就说我传的福音是对的，是神给我的福音，只是你们不要，你们不要的话我们就 move on 到下一个地方去。那弟兄姐妹，传福音的动向，第一个接受圣灵的引导，当初圣灵引导要差派这两个人，他们有了圣灵的感动，所以他们出去传福音。我们看，就其实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都是这样子开始的，我们做很多的学生事工，每一个学生事工你去追溯到它起源的时候，就是神感动了某一个弟兄或某一个姐妹，他去开始了那件 事工。从最早的 UCL 的事工到20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 USC 的一个学生叫做妙维正，神感动他说我要在那里开始一个在 USC 的校园开始学生团契，后来就借着他跟弟兄姐妹的配合，后来就成就了 Santa Monica College 也是一样，神在我们弟兄姐妹 Michael 他没有感动，就去开始了这个 Santa Monica College。 到去年底跟今年初 Pepperdine 的事工也是圣灵感动了弟兄姐妹，然后他们去开始了这个事工，都是先有人顺服了圣灵的引导，然后就是走向接受的心灵。如果有人不接受的话，弟兄姐妹没有关系，你不要因为他的不接受而改变你的信息或摇动你的信心，你就去走向下一个人。总有人他心灵是开放的，是愿意接受的，这就是使徒所采取的那个动向的方这个策略。你这里拒绝的话，我就 move on。 他们没有说我就一直留在这个比西里的安提阿，我就双膝跪地在那里一直苦苦的向神哀求，神啊，求你拯救这个城市的居民，神啊，这里面有很多人需要永生，求你的福音传向他们，让他们可以接受。他们没有这样子做。有时候我们因为跟一些亲人或者你特别爱的人的缘故，你向神苦苦的哀求，也许为他祷告10年、20年、30年，那这个是感情上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神从来没有教导一个方法说，一个地方的人如果拒绝福音的话，你必须要跪在地上苦苦的为他们哀求，直到这个地方的人接受福音之后，你才 move on 到 next 的地方去。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使徒给我们看到的榜样就是你诚恳的去传福音，如果他不接受的话，你到下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你还是照样传福音，他不接受的话，你又到下一个地方去。总有那个人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会接受，而且他接受的是纯正的福音，你就是直接的传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么有人会相信。在结束的时候，我还是给大家看两张的投影片，如何成为一位基督徒。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的时候，有看到描写福音的时候有几个名词，一个叫做赦罪的道，一个叫做救世的道。赦罪的道，成为一位基督徒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福音本是要来救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信主的第一个部分第一步哈，就是向神认罪。第二是要有相信，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福音讲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信吗？以信心接受耶稣为主，相信他因为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有一个宣告，也是有一个公开的表示的意思，就是决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与基督的关系。那我们看到当时的人，他信主，他就是跟着那个传福音的人走，跟着保罗走，跟着巴拿巴走，要信的人就跟他们去了，那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公开的表示。好，那这个是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决志信主之后，圣经也很清楚地描写那信主之后的那个生活。信主的人他们会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他们会做得非常的公开，就是受敬，大家都看到了。然后他们会开始敬拜神，将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他们会研读神的话语，研读圣经，使灵命得到喂养。最后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信的人会聚在一处，他们过团契的生活，会彼此相爱。好，那我们今天的圣经就看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所拣选的两位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把如何传福音这件事情把它记录下来，让我们后代的人，21世纪的人，可以根据神的启示来做调整，怎么样传出神心意中的那个大有能力的福音，怎么样面对反对，怎么样带领信主的人坚固他们的信心。感谢主，在圣经中都已经讲清楚了，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神的经文，也知道身为一个教会，一个信徒的团体，我们当如何来行。也求主祝福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每位弟兄姐妹跟朋友，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